请最大德翻开《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疗愈经》经本第八页，我们今天从第八页经文第一行第六个字开始讲起。第八页第一行经文第六个字，请看经文。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是则名为因地法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如果我们能够彻悟这宇宙万法根深世界都是虚幻不实，都是空得不到的啊，都是幻化的影像而已，得不到了，能够究竟了达诸法的实相，然后身心脱落，一心清净，你能够随顺这一心清净的妙用，那就是随顺净缘觉，也就是我们这里前面上个星期讲的净觉随顺、啊、那净觉随顺那就是道，就是我们讲的无上妙道，在《金刚经》所说叫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因为他知道身心世界都是自己一心变的嘛。换句话来说，你深悟一心三谛的理，心体空寂得不到，但是呢，他能够现五蕴十二十八界这种种我们根尘接触所现的这个相，他的相那只是影像而已，你自己心性变现出来嘛。所以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那只是在真空妙有里面，就是你这念空寂的心显出来的作用而已嘛。你能够深入这一心三谛里，身心脱落啊，心无所住，一心清净，随顺这一念心，那就是净觉随顺、啊、那也就是无上妙道啊。那为什么呢？这何以故啊？就是在讲这为什么这样，就是无上妙道呢，就是随顺我们的这一念的这个如来的本起因地的，也就是随顺我们的菩提心呢。那何以故？就是指这个。为什么呢？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这一段经文是指我们真如本性的体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如来藏。我们空如来藏就是我们一心三谛里的真谛，空得不到。但是呢，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体会到心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呢？因为我们现在啊，内心中常常住一个我，这个我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这段经文你体会不出来虚空性故啊，你所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心体你不可得，你可以从文字中来理解。哎呀，对呀，没错啊，我想很高兴啊，高兴拿不出来啊，我说我好烦恼哦，烦恼拿不出来啊，啊，我好痛苦啊，痛苦拿不出来、啊、我在那打妄想，妄想也拿不出来啊。你可以从这里来体会虚空性故，但这不是我们真正的虚空性。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有我啊，还是里面内心里面还是有执着啊。所以啊，修行人一定要先把我们的根深气界啊，先安在住于一处，住心在一处。你看像净土法门就把一心住在这句佛号，我们叫防业主题，主这个题啊，告诉我们用这种方法啊，先扶住我们的烦恼，然后你根尘接触通通把它归舍于一， 那禅宗用参话头啊，有的用住心观境啊，有的用空观，把它注意一点。但是你住在这一点以后啊，如果你心里还存有一个空见，心还有个空见，我现在心已经空了，已经无念了，那不是虚空性故，因为你心还是有个空，你还是见空，所以你见空住空，空就是色，你见了空，心住了空，那空就是变成色了，那不是虚空性故。你还要把心住在那一点也放下来了，真的身心脱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才看到虚空性故啊。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心如虚空啊，不着空见，或者是心如虚空而无虚空之量，那你这样的话就虚空性故了。那因为佛陀他是从所证的境界啊，证的境界随顺的境界里面来讲空如来藏，所以他知道这一念心体虚空性故啊。那虚空呢，它不受染啊，虚空它无相，它不具万象发挥。你看我们大虚空云彩怎么在那空中飘来飘去，没有障碍啊。你看那个落入的那个彩霞显得非常的美丽，对虚空来讲它如如不动，它也不会说哎呀这个景色很美啊，没有，它无相但不具万象发挥，因为它不受染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真心它本来是解脱的嘛，那虚空性故。所以为什么证悟的人，什么叫证悟如来藏啊，如来禅，一证证悟啊，自心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嘛，不受一切染嘛，具足万法啊，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直下慧起皆念心，那所证悟的就是如来禅。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因缘具足，证的这样的虚空性故。哎呀，虚空原无烦恼嘛，他不受一切染嘛，他本来就不以万法为离嘛。所以我在《金刚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大家解说过，我们要借着六度万恨的修行，然后在境界中观照啊，有个信物在依照教理在境界中观照止息我们的烦恼，然后深入一心三地里，用这个如梦幻泡影入电来观照我们根尘接触的境界，不取一相啊，不被境界转，然后最后你才可以在这个境界中啊，见到刹那见到你这个空寂的这一念心，才可以见到世上见到这个在四相上见到空寂的离体啊，才能够得到这一念尽性啊。所以这个都是要借着我们的真修才能够得到啊。所以那一天有位藏居士在跟我讲啊，他把听闻这个般若的教理啊，他把它化为一句话，化为圆觉经的一句话啊，他自己也看圆觉经，化为一句知识，哎，化为这个一句话，就是这个离幻知幻即离，离幻即觉，用这一句话来观照。所以他如果佛号舍不住烦恼的时候，他就用这句来观照，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就把烦恼打脱了。所以他在某一个机缘，他相应到一刹那根深脱落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时间很短，他不能很确实很踏实的感受这个是什么样的境界啊，但是他这就是个误触。但他跟我讲很可惜啊，他得了这么一个相应的境界，就暂时松懈了一下，结果第二个礼拜就发了一顿大脾气，火烧功德林了。所以啊，修行绝对不能休息啊，不能哎呀我有了这么一个一念的相应可以休息一下的。所以我常常在讲，我们用第二个空观，因缘有自性空啊，用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来对治这个烦恼习气，这个空观啊，是把你听了这么多的经典融在几句就可以了，融在几句 用这几句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在金刚经讲四句偈，如红河沙世界的七宝布施，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对治你的烦恼，把它你听了这么多的般若的教理，把它融成几句，这几句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这样慢慢慢慢好，你一切烦恼都融不住了。但是虽然融不住，你还是有自有觉观，还是有觉观在。到最后这个觉观尽至双明，豁然相应到了这个离体了，真的得了这一念尽性，身心脱落了，不以万法为理了。这个时候你就感受到虚空性故，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心等虚空，也无虚空之量。你就知道，哎呀，自信原无烦恼嘛，本自清净嘛，像虚空啊，一切烦恼惹不上的啊，虚空性故啊，那常不动故啊，你看虚空没有动摇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不动摇，我们也体会不出来啊。啊，这个虚空性故就如同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是一样，虚空本来是清净的。那常不动故就如同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不动摇啊。但这个本不动摇我们也很难体会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一念离念过嘛，我们的心中是念念生灭相续，念念都是有我法二执，都在那里分别执着妄想，所以我们心不是想东就是想西，总是在苦乐忧喜舍这个五种感受里面在那里循环的。那你想想看，这种感受的循环那就是动摇啊。那你以这种感受的这种有间隔，所以世间世就是三，这个时间的牵流就变成四了啊。现在过去未来，这样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牵流，那就是四了，三四的牵流。那间是什么？就有间隔了啊，有苦乐忧喜舍，有贪嗔痴慢疑啊，有欢喜，有厌憎，有种种这种感情，这种感觉有节奏的变化，那就是间嘛。所以世间法，什么叫世间法？就是你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三息的联系相中有情绪上的变化啊，情绪的变化是依你的执着而来啊，你的感情的变化，苦乐忧喜舍，欢喜厌憎，这种变化那就是世间嘛。如果你在世间这三心的相续相中你不取向了，你心根本就是清净，一心清净了，那即世间成为出世间。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就在你染净的差别而已嘛，你执着了，你攀缘了，或者是你放下不染，这样而已啊，就这个差别而已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啊，一直就在攀缘，一直都在染，所以我们心一直都在苦乐忧喜舍的变化，跟我们讲常不动故，我们根本体会不出来。所以那个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你很难体会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动摇。你以动摇的心再来体会不动摇那是什么样子，那当然体会不出来啊。所以佛陀在本经就告诉我们啊，譬如啊，那个天上的月亮因为云彩在动，你以为月亮在跑，你要让月亮说你不要跑啊，可能吗？你唯有让云离开了，云不动了，那月亮就不动了啊。就如同我们在坐车子啊，在本经是用坐船来做比喻，坐车子，车子在跑，你以为外面的风景往后移动，那你要让这个外面的风景不要往后移动，可能吗？那当然不可能，唯一一个可能就是你把你的车子停下来，那外面的境界原来就不动了。那我们因为现在心不断的就是在那个感情上的变化，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讲，如果你深悟这一心三谛理的时候啊，了解这境界就是你心变现的，很清楚感受到根尘接触只有你心，就是你的心，心外无别法了，这个时候你就随顺你的工作就好了，随顺你的生活，你心里有情绪变化的时候放下来就好了。因为世间就是因为没有放下来，有了情绪的变化啊，一下苦一下乐，一下忧一下舍，一下嗔一下喜，就是在那里变化。 你时时保持心平气和，那就接近一道，那就去向一道，就这样修。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深入一心的道理，你用这样的方法关不住，放不下它，我们讲罩不住，你必须用我前面所讲那五种方法来对治。等到你对治的成熟了，悟了这一心三谛理，那你前面的功夫已经用成熟了，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治。那你这样一直对治到某一种因缘，你在境界中果然慢慢心里得定了，在某一种因缘具足的时候，说不定你在豁然之间六尘说法一刹那之间感受到，哎呀，常不动故，自信常不动故，原来只有沉静在动啊，真心急躁这念真心像虚空常不动，那本来就不动摇嘛，本来只有沉静动来动去而已啊，真心哪里有动摇，你攀缘才以为在动摇啊。你要感受到这个，你一定修行心定在一个因，修行到一个机缘的时候，因缘记住一定会有这样相应的一个刹那，像哎呀不动，没错啊，真心不动啊。你看那个百丈禅师跟那个马祖道一禅师，有一次啊，他们在田里工作，在田里工作，那个燕子从空中这样飞过去，那马祖禅师就问百丈禅师那是什么，百丈禅师说那是燕子啊。那过一会儿，那个马祖禅师又问百丈禅师说是燕子呢，百丈禅师东看西看找不到，说哎呀飞过去了，他在找嘛，心往外圆嘛，往外圆呢，他飞过去了。马祖禅师手一伸往他的鼻子一扭，在这里没有，哇，他一痛，哇，哎，你看那个因缘的时候根深脱落了，体会到哎呀真心不动，没错，它实实在啊，只是你往外圆了，心生灭了，所以感觉有情绪的动摇，其实根真心不动啊。你就像镜子一样，镜子的照它不动，它是浮来浮现，是汗来汗现，是眉也照，是头也照，它不动，所以就好像我们的剑，你看见明见暗都是见，你现在看了明，眼睛一闭变暗，再一睁又变明，你看这个明暗的变化之中，你看你那个见了，根本见明也是见，见暗也是见，它根本不受明暗的染污，它只是沉静有变化，它是如如不动的。你从这里来体会常不动故啊，我们真心常不动故啊。所以你悟了本心以后啊，这本心本来就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才叫做本自清净啊。说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那我们现在心有起灭，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习气的种子啊，我们有我法二执啊。佛陀讲这个虚空性常不动是正的清净的自信而说的，从自信清净心来讲的，那如来藏中无起灭故也是从自信清净中来讲的。自信清净中只有智慧，它是急躁的，它是急而常躁，躁而常急的，它不往外缘的。那我们现在受染心，我们现在呢，如来的一切智慧德相被烦恼缠住了，所以我们现在心的起用是依生灭而起用的，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解释过了，都是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在因能变的时候，这个种子就是能量，产生了这个第八识，变现了第八识，第八识在果能变的时候生出了前面的七转世，那七转世前五世去临那，第六世去了别去思量，第七世去执着前的六尘为实，那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为我， 那经过见闻觉知以后，啊，又有了新的认识了，又加深印象了，又反新新的种子。那这一颗新的种子，啊，在因能变又变成这个第八识。这个因能变变成第八，这个种子变成第八识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种子在那里等着它呢。那这第八识在果能变变成前面的七转识的时候，连同这八识一共有八个，又经过见闻觉知以后，又有新的业识的，又增加了这个新的业识的这种执着了，又反新这个新的种子，这样不断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而有了生灭相续心。那这个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个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个是虚幻的，所以在信中里面他讲，这个当体就是空的嘛，所以就讲生灭同时嘛，这个不是真的。那相中里面有讲生住异灭啊，这是一时的，有生住异灭啊，这时间很快，一秒钟有216,000次。那信中讲，这当体就是空的嘛，所以空的是空有同时，所以说生灭是空有就是同时的。那生灭既然是空，那空有同时，那它的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生灭的本体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真如，从真如，真如你见不到的，啊，无形无相你见不到了。当它起了生灭的相的时候，这个生灭相可以看见，可以看得到。我们生灭相续心可以看得到，这变成波动，啊，也许就是我们现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脑波啦。啊，新的这种波动呢，啊，有了这种生灭相续相了，啊，这个生灭相续相从哪来呢？就是从真如本性。那当你破了我法二执以后，把我们这个根本无明破出来以后，用真如心，真如心是极照的，它没有生灭的，它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真实的妙用，它没有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的这个生灭相续相，它没有，它是。他的用真心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浮来浮现，汉来汉现，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但绝对没有取舍分别。所以啊，如来藏中无起灭故啊，所以用真心，它不是起灭的，不是生灭相续相的啊。用攀缘心，我们有习气，有种子，用攀缘了，有领纳了，有能所了，有相对能所了，有能见所见了。那就有了生灭了，在你平静的大海就起了生灭相续相，这个作用，我们接念心的作用就变成生灭相续相了。那如果你不往外攀缘，你了解万法都是虚幻不实，随顺你接念的无助的真心，不往外攀缘，那这一念真心是什么？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就像镜子，镜子，你看镜子的照就是镜子的体。镜子的体就是镜子的照，你叫它不照也不行，你说我不要你照，我用布把它盖起来，它照布，对不对啊？一样啊，你的心也是一样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所以佛所证的法身境界中，它是海印三昧，遍现十方法界，都在这一念心现前呢。它不现也不行，为什么？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但他现用的时候也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自然的反应，自然的作用的时候，这个是最客观最圆满的，也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它不是依生灭染心而有的，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所以这个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我们说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你不要以为它只是像镜子这样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好像死物一样啊，它是活活泼泼的，有体有用，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所以你看那个菩萨来到我们人间啊，种种示现呢、啊，你看像示现寒山拾得了、啊，示现烘干和尚了、啊，你看他们所示现出来的，是不是都是活活泼泼、快快乐乐的？没有说西潮潮的叉叉，因为他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所以西叉叉绝对不是啊。啊，它是活活泼泼的，即体即用，即用即体的。但是我们不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我们是透过什么生灭变成体，变成生灭 因为你攀缘，它就变成生灭，生灭，生灭，不是它直接在用，变成生灭相续心了、啊。所以生灭灭于极灭现前，哈、啊，当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的时候，就是真如心的具体即用，即用具体，这从哪里来？从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显现出来的不空如来藏的真实妙用啊，所以。如来藏中无起灭故啊，它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像镜子啊。但是我们不守自信，往外一圆，这么一攀缘，好了，就本来是具体即用了，变成生灭相续的假用了啊，生灭相续的有这个生灭相续的相啊，那生灭相续的相不离真如啊，啊，真如见不到，这生灭相续相可以看得到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啊，如来藏中无起灭故啊，那无自见故啊，这无自见是什么呢？是他没有执着啊，他体本空寂啊，他没有执着、啊，他空如来藏虚空啊，你把任何一个东西挂在虚空，虚空他不会说这个是脏的。你把最干净的挂在那个虚空中，像我们晒衣服一样，你不管是脏的、臭的、美的、好的，挂在虚空，虚空一样让你挂，啊，像太阳光一样，它遍照一样，它没有障碍，它没有执着啊，它不会分别这个好、这个坏，它这个美、这个丑、这个贵、这个贱，它根本没有执着，啊，像虚空一样，啊，无知见故啊。所以我们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它无知。所以他能够了了之，了了常之，他一接触就了了常之，就像镜子一样马上给他显现出来。如果他有知见，那就麻烦了，那这不是真知啊，真正的知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有知见，我们的心里头有知见啊，这个知见是什么？本身我们具身我执，具身法执，本来就很容易执着的，那加上我们分别我法二执，就有知见了，就有了知见啊。所以前些日我在讲，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分别法执？就是错误的教导、错误的风俗习惯、错误的这个认识、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认知，就有了分别法执、分别我执了啊。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像古代，那古代在一两百年前啊，我们不要说是一两百年前，从五千多年前到一两百年前，对不对？这五个故事了哈，五千多年前到一两百年前，是不是大家都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两百年前说对，没有错，是这样。所以皇帝只要给你一条白带子，谁干？你只好在家里上吊，逃都不敢逃。现在人啊，嘿，不一定了，逃了跑到美国犯了罪，还要逃到大陆去啊，对不对？古代不是哦，真的，啊，真的就是这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看了那个电视，啊，看有时候看那个电视，看那个忠臣，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嚯，我还跪在地上，我说胡说八道。分别法执，对不对？这是分别法执啊，他没有知见，但是你这样熏到最后，你就认为是真的了。所以你对很多真理，你都不了解事实真相。我只是稍稍举一下，很多我们世间的事情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你执着进来了。那真心没有执着，所以他用真心，他知道这个对，这个不对，所以他用真心，他能够建立我们世间法。他能够建立，哎，这个地方的地区的人种的根性是属于怎么样，要用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地方的人，他可以用这个地方人的根性来设计属于这方面的这个地方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有智慧的人在中国会设计一套中国的家庭观念，到美国会设计美国的观念，到那个中东会设计中东人的生活方式，他完全根据人的智慧啊，根据这个地方人的习俗来设计的。但是呢，他知道这个都有问题，对不对？这个都是因病给药，这个地方的地区的众生需要用这种方法让他生活，所以他设计这样的世间法让他去生活。 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因为无知见故啊。所以你看看那个禅师，两位大彻大悟的禅师，他们在谈话，哈，你说应当是公啥？他们两个在说些什么东西啊？他们两个是不是头壳有问题？怎么老师跟学生打成一堆，对不对？你看黄檗禅师啊，跟那个林济义贤，还会打来打去的，哪有这样的师徒呢？他们真的是天真的一面呢、啊。我们觉得大逆不道，他觉得嘿很正常，他看到，哎，他看我们觉得很奇怪，那我们觉得，哎，你们开悟的人怎么这么奇怪呢？那是我们奇怪啊，我们有知见，我们觉得这个要这样，这个要这样，这个要这样，这个要这样。他心里根本没有，他没有知见，零知见，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佛证了这样境界，但是呢，佛法不坏世间法，他会假糊涂，假的跟我们生活一样，因为他没有知见，所以他到中国，他顺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到美国顺美国的方式，他马上就会顺哦；到英国顺英国，到日本顺日本，啊，到哪里顺哪里，完全可以随顺。那我们有执着，我们有习气，有知见，所以你到美国还是把中国的这一套带去，到哪里都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一套带去。所以有时候往往会有地方习俗的矛盾就会存在了。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以前，现在已经不会了，现在不会了。在以前呢，在几十年前，那时候我们交通没有像现在这种大家比较守交通规矩啊，啊，所以有个美国大使啊，他说啊，哎呀，我到英国去了，去做大使的时候啊，这个真不方便啊，开车子是靠左边的，跟美国不一样，所以常常发生车祸，对不对？他靠左边开的嘛，然后到那里开习惯了，又把他调到日本去当大使，哇，糟糕了，又可从此训练起，对不对？又是常常发生车祸，为什么？有知见，习性嘛，种子起现行了。后来他那时候调到我们台湾来，那几十年前，他说你们真好啊，左右两边都可以开，对不对？现在我们乡下就是这样，左右两边都可以开，尤其我们罗东，哎呀，我一回去啊，真的很害怕，对不对？什么脚踏车，什么什么人也在路中间走，逆向行驶也可以跑，对不对？哈，真的两边都可以跑，哇，太好了，太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呢、啊？这个真心里面呢、啊，如来藏中，空如来藏，没有自见，所以没有自见才是真正的自见，才是真正最客观，才是真理。所以你真正到了没有自见的时候，啊，那这正根本是，那真理就在你的根深现前了。但是你会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那就是广修厚德智啊，恒顺众生啊，教化众生啊，所以无自见故啊。所以这几句话。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这个是指我们真如的体，我们真如的体，体就是这样，真谛离体就是这样，虚空性不动啊，不起灭，不生不灭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无知见，般若无知啊，实相无相，但是真知真见就在这里面。那我们底下要讲的就是。真如之妙用，它的大机大用。好，我们请继续看经文。如法界性究竟圆满十方故，啊，那如法界性，这法界性这三个字，其实就是法界跟法性合起来的，啊，法界跟法性合起来就叫做法界性。那法界呢，其实也就是法性。啊，那界是从我们相上来讲，那性是从它的体性上来讲，那其实是一样，性相不二嘛。啊，那法界这个法，啊，就是指一切事物的本体，也就是真如，啊，真如一切事物的本体。那界就是指一切事物的分界，啊，它本体。随染尽二缘变现十法界，那就有分界了。 这分界就是我们所说的司法界，就是真如随染尽二眼变现的。这司法界我就不用再说明了。那法性，这个性就是指它的体不改不变，不变其性，就是真如的体它不改不变其性。真如你看它虽然进二元变现司法界，虽然有司法界的种种相，像我们人间我们会看到有染尽二相，有善恶美丑好坏，善是非没这个贵贱的差别，但是真如恒所自性，为什么清净沾染体本空寂，它恒所这样本质清净即灭相。所以呢华华经讲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它永远常住在它的法性上，没有变异的清净沾染。所以这个法性，这个性字在唯识中里面，他称这个性叫什么？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所以呢这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它有体有用，有智慧性的。那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就是在你根尘接触中，你离了你的片寂执了，你的妄想自信，那当下就是圆成实性的现前，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一切不染，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就是我们这一念真心。那在三论中里面，以真空为法性，一切法真空，真空是什么？空有皆理的第一空，它以第一空的为法性，所以我们一切境界啊，真的说是一物即不重。它当下就是第一空，离空离有的第一空，所以以真空为它的法性。那如果在显所中，也就是华严中，它是以真如随缘变现一切诸法，而真如之性恒所自性，恒常不变为它的法性。所以这个法性就是从真如的性恒所自性本不变不异，清净无相，清净沾染，清净即灭相，恒所相的自信，能够随缘不变，随染尽二缘能变现司法界，但是它体恒是清净无相的。从它的性来讲，那法界界从它的相上讲，体都是真如那界就是我们这十法界。那如法界性是什么呢那还有另外一个解说，法界我们另外从另外一个范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根尘接触的范围来讲，这个法界来讲法界性。前面是从大的标题来讲，从真如以及司法界来讲，现在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从我们根尘接触来讲，法是指我们哪一，我们心法里面哪一个跟它对，意，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对不对？那再加上十八界，就眼世界、耳世界、鼻世界、舌世界、身世界、意世界那会对色世界，然后一直到最后法世界，对不对？那你看我们从小的范围来讲，我们根尘接触所现的这个境界，我们现在是四心，我们见到的法都是四心的分别，我们根尘接触你眼睛不能当耳朵听呢，人家正悟的菩萨眼可以戴耳，没有错但是我们凡夫眼就是眼，耳就是耳，所以眼有眼界，耳有耳界那眼只能够见色，耳只能够闻声，那见了色我们有分别色的好坏美丑我们有这个好坏美丑贵贱的差别，那这个有这个分别，那就是耳识那就是法，那就是法界法识，这个事，这个法就变成事心。那法界性，性是恒守自性，清净无相，没有变异。那这个你所接触的这个法就变成智慧了。所以这个法界性有这两种意义，从法界来讲就是此法，此法界体就是真如，从我们根尘接触来讲体也是真如，但是我们现在把法界性变成了我们的 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啊，我们眼见色变成四心取舍的分别啊。如果你把它恢复成我们根尘接触变成法界性的话，那就变成我常讲的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处妙法，就变成智慧了，就转八识成四智了。所以法界性也就是我们四智菩提啊一样啊。所以啊，在这里讲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十方故，那这个是指我们如来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依我们空如来藏，我们心体空寂根尘接触，它如法界性啊。法这真如，法界这实法界啊，那它的性就圆成实性啊，或者是我刚才讲三论中的以真空为他的法性，或者是先所中的以真如随缘变现一切诸法，而真如恒守自性，恒常不变异。所以呢，这叫什么？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不染，一切不染。所以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真实妙用。所以如法界性，所以如实法界的法界性在哪里，就有那个地方的智慧。所以佛在天上，他跟天人一样和光通尘啊，绝对不会说把人间的习气带到天上，没有问题。在天上就是过天人，跟天人打成一片，在人间跟天人间一样打成一片，到哪一道就跟哪一道打成一片，没有障碍。因为什么呢？这一念心啊，体是空寂的，空如来藏，不动摇，虚空性，不无起灭，无知见。因为他无知见，虽然无知见，但又具有法界性。这十法界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十法界的就在这一念心全部具足，如法界性充塞法界。所以佛在法身境界中，他随缘复感，在十法界现身，他同时现身，同时可以在那一道完全跟那一道融合在一起。我常常说，我们一个人有时候要演两种角色就很辛苦了，对不对？一个人要演两种角色就很辛苦了。如果你一个人要叫你演三个角色，那你一定很痛苦，根本没有办法演了。因为我们有习气有知见了，对不对？你现在常常见的人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突然要变得很凶，你一凶不起来，你根本凶不起来嘛。为什么？你都是阿弥陀佛，那一个很凶的人突然要变成这样很善良，你也很难，因为他养成习气的。但是你勉强啊，接近一点演两个很难过，叫你演三个你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啊。同时把你塞到哪一个地方，就叫你马上去适应那个环境，你有办法吗？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有知见啊。那在那个地方又同时又赶快把你调到某一个地区，又叫你去那个地方生活，你也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我们有知见，我们不能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佛在法身境界中，他可以同时现身，现无量无边应化身。那不是不只演两种三种角色啊，那要演具足无量无边的角色，他没有问题。因为什么？这一念心中具足一切诸法，所以在天上能够演天上如天上的法界性，对不对？但是呢，他心恒清净，他虽然在天上跟天人和光同尘，教化天人众生，他的心恒常是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但在天人呢，或也是一样，跟天人打成一片，看起来他天人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一切通达啊，那种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如法界性就是这样啊，它圆成实性啊，圆满的真实体性，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真实最客观的妙用啊。那到我们人间也是一样，如我们人间的法界性，我们人间的这种性啊，能够到中国跟中国人一样，到印度跟印度一样，到美国跟美国人一样，打成一片没有障碍。但是呢，心恒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因为它一切的作用都是从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的这个空如来藏中所显现的作用啊。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啊，如法界性故啊，我们这一念心呢、啊，是等尽虚空遍法界，具足这十法界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呢、啊，所以一念三千呐、啊，个个都如是啊，尽虚空遍法界啊，无障无碍啊。所以佛在法身境界中，到哪个地方